能够体察深奥事理，穷尽精微变化，具备灵性而独显卓越的人被称为圣人。因此，圣人能统治天下，一使万物，使动植物等各类事物各得其所。百姓敬仰圣人，亲近如同亲人，芬芳如娇兰，所以用旗帜、礼章、车服来尊崇他，用玉玺、黄屋来彰显其尊贵，将最神圣的权柄置于亿万民众之上。从中等智慧以下的人看来，万物都是被意识的对象。人的禀赋与认识有不同品类，原本就存在愚昧残暴的道理。看到圣人利济天下，就以为天下可以谋取私利；看到万物归附圣人，就以为圣人要利用万物。那些争权夺利之徒，甚至用逐鹿争天下做比喻，因此乱臣贼子世代不绝。至于帝王龙飞九五之位，与天同德而光照天下，必有受命的福瑞和天人感应的征兆。周易说，黄河出图，落水出书，圣人效法他。福瑞的含义重大。赫胥氏燧人氏之前的事迹已无法听闻。太昊帝密西氏，母亲叫华胥。燧人氏时代有巨大足迹出现在雷泽，华胥踩了足迹，在成绩生下伏羲。伏羲蛇身人首，具备圣德。燧人氏去世后，密西取代他接受龙图，创化八卦，这就是所谓黄河出图。当时有景龙祥瑞。炎帝神农氏，母亲叫女登，在华阳游玩，有神龙首感应女登于长阳山，生下炎帝。炎帝人身牛首，具备圣德，带来大火之瑞。家和生长，礼泉涌出。皇帝轩辕氏，母亲叫傅宝，看见大殿光环绕北斗书星，照耀郊野，感应而怀孕。25个月后，在寿丘生下皇帝。幼年就能说话，有龙颜，具备圣德，能和赵百神朝见，并意识他们。应龙攻打蚩尤，动用虎、豹、熊、皮四种猛兽的力量，用女魃制止淫雨。天下平定后，圣德光芒普照，各种祥瑞齐至。有曲异草生长在庭院，奸佞入朝，草就指向他，因此奸佞不敢进。有景云之瑞，有赤色云气与青色云气相连。赤色云中有两颗星，青色云中有一颗星，共三颗星，都是黄色，在天晴时出现于射提星区，名叫景星。皇帝穿黄服在宫中斋戒，坐在玄户落水之上，有凤凰聚集，不吃活虫，不踏青草，有时停在皇帝东园，有时筑巢于阿阁，有时在庭院鸣叫，雄鸟自歌，雌鸟自舞，麒麟在院右，神鸟来仪，有大楼孤如羊，大蚯蚓如虹。皇帝因土气盛出，于是以土德称王。50年秋7月庚申日，天雾3日3夜，白天昏暗。皇帝问天老立木荣成说，对此事怎么看？天老说，我听说国家安定，君主喜好文治，凤凰就居留；国家混乱，君主喜好武力，凤凰就离去。现在凤凰在东郊飞翔而欢乐，其鸣声符合一则音律，与天意相合。由此看来，上天有严令赐给皇帝，不可违背。于是召史官占卜，龟甲烧焦。史官说，我不能占卜，请问圣人。皇帝说，已经问过天老立木荣成了。史官面北再拜说，龟甲不违背圣人的智慧，所以烧焦。雾散后，皇帝在洛水上游览，见到大鱼，杀五生祭祀，天降大雨。7日7夜，鱼流入海，得到河图、洛书。龙图从黄河出，龟书从洛水出，赤色文字篆体授给轩辕。轩辕在明庭会合万神，就是金寒门谷口。帝制少昊氏，母亲叫女杰，看见心如彩虹，向下流过华渚，随后梦中感应，生下少昊。登帝位时有凤凰祥瑞。帝专需高阳氏，母亲叫女书，看见瑶光之星贯穿月亮如虹，在幽房之宫感应自己，在弱水生下专需。头戴干戈状，有圣德。10岁辅佐少昊氏，20岁登帝位。帝库高辛氏，生来牙齿整齐相连，有圣德，取代高阳氏统治天下。让古人敲击皮鼓，钟磬凤凰鼓翼而舞。帝尧的母亲叫庆兜，生于窦为之野， 常有黄云覆盖保护他。长大后在三河观察，常有龙跟随。一天龙背着图而来，其文字概要说是野兽天佑。姚眉有八彩，鬓发长七尺二寸，脸型上尖下宽，脚踩一素星。随后阴风四面聚合，赤龙感应。怀孕十四个月在丹陵生下姚，形状如图画。长大后身高十尺，有圣德，受封于唐。曾梦见攀天上，高辛氏衰微，天下归附姚。在帝位七十年，景星出现在异宿，凤凰在庭院，诸草生长，嘉禾秀出，甘露滋润，礼泉涌出，日月如合璧，五星如连珠。厨房中自然生出肉，薄如扇，摇动则生风，食物寒冷而不臭，名叫炸腐。又有草夹着台阶生长，每月初一开始长一夹，十五天长十五夹，十六日以后每天落一夹，到月底落尽。月小则一夹焦枯而不落，名叫明夹，也叫立夹。姚将功劳归于舜，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。于是竭尽斋戒在黄河洛水修建坛场，选择吉日，率领舜等登上首山，沿着河滨。有五位老人游玩，是五星的精气。他们互相说，河图将来告知帝王期限，了解我们的是重瞳黄瑶。吴老于是飞坐流星进入卯宿。二月星丑日拂晓，礼仪完备，直到太阳偏西，荣光从黄河出现，祥气充满四方，白云升起，回风摇动，于是有龙马衔着甲图，赤色纹路绿色底色，来到坛前停下，吐出甲图后离去。甲类似龟，背宽九尺，其图用白玉做封简，赤玉做字，用黄金封泥，用青绳捆扎。封简文字说凯瑟受地顺，说于夏殷周秦汉当受天命。姚便记录其言，收藏于东序。后二年二月仲星日，率领群臣在洛水陈璧，礼仪结束，退后等待，到下午太阳偏西，赤光升起，玄龟背着书而出，被甲赤色文字成字，停在坛上。其书说应当禅让给舜，于是姚让位给舜。帝舜有余事，母亲叫卧灯，看见大红而感应，在姚须生下舜。舜眼中有两个童子，所以名叫仲华。龙颜大口，肤色黑，身长六尺一寸。舜的父母憎恨他，让他修缮粮仓，从下面放火烧仓，舜穿着鸟工衣服飞去。又让他挖井，从上面填时，舜穿着龙工衣服从旁边出来。在骊山耕种，梦到眉毛长到与头发一样。等到及地位，明夹生于台阶，凤凰筑巢于庭院，敲击石磬，百兽起舞。景星出现在房宿，地上出现城隍之马，西王母进献白环玉珏。舜在位十四年，奏中十声管未停，而天降大雷雨，疾风掀屋拔木，鼓槌落地，钟磬乱行，五人伏倒，乐正狂奔。舜于是持着玄机玉衡笑道，明白啊，天下并非一人之天下，也体现在钟石声管上啊。于是向上天推荐雨，让他代行天子事。当时和气普遍响应，庆云兴起，似烟非烟，似云非云，郁郁纷纷，萧索伦群，百官相和而唱庆云。舜于是领唱道，庆云烂兮，鸠漫漫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群臣都敬前叩首说，明明上天，黯然星辰，日月光华，红雨一人。舜在唱道，日月有常，星辰有形，四时从经，万姓允成，雨雨论乐，配天之灵，千余圣贤，莫不闲听，长呼古之，宣呼武之，精华已竭，千长去之。于是八风畅通，庆云聚集，盘龙在藏处奋训，蛟鱼在渊中踊跃，龟鳖都出洞，离开鱼而侍奉下。舜于是在黄河设坛，依照尧的旧例。到下午太阳偏西，荣光祥气到来，黄龙背着图，长三十二尺，宽九尺，从坛边出来，赤色纹路绿色交错，其文字说应当禅让给禹。帝禹有下事，母亲叫修己，外出时看见流星贯穿卯宿，梦中感应，随后吞下神珠。修己背部分裂，在石扭生下禹。禹虎鼻大口，两耳有三孔，头戴钩钳， 胸有玉斗，脚纹像驴脊，所以名叫文命。长大后有圣德，身高九尺九寸，梦见自己在黄河洗澡，用手捧水喝，又有白狐九尾之锐。在尧的时代，舜举荐他，与在黄河观察，有长人白面于身，出来说：“我是河精。”对禹说：“文命治理洪水。”说完，授给禹河图，讲治水之事，然后退入深渊。禹治水完成后，上天赐给玄龟，以告成功。下到江心，草木茂盛，青龙停在郊外，祝融之神降临崇山。于是接受舜禅让，即天子之位。落水出现龟书65字，这就是洪范，所谓落出书。禹南巡狩，渡江，江中有两条黄龙拖船，船夫都害怕。禹笑道：“我受命于天，尽力养育百姓。生是本性，死是天命，何必担忧龙呢？”龙于是脱尾而离去。高辛氏时代，有位妃子叫简狄，在春分燕子到来之日，跟随帝王祭祀焦煤，与妹妹在玄丘之水洗澡。有燕子衔卵坠落，五色很好看，二人争抢，用玉筐盖住。简狄先得到并吞下，于是怀孕，胸部裂开生下气。气长大后，人尧的司徒，对百姓有功，受封于商。后十三世生主鬼，主鬼的妃子叫伏都，看见白气贯穿月亮，心中感应，在一日生下汤，号天乙。汤下肩上宽，皮肤白而有胡须，屈身而声音洪亮，身长九尺，手臂有四肘，这就是阴汤。汤在薄地，能修养其德。医治将应汤之命，梦见乘船经过日月之旁。汤于是东行到洛水，观看帝尧的坛，陈璧退后站立，黄鱼双月，黑鸟随鱼停在坛上，化为黑玉。又有黑龟，并带红色文字成字，说夏桀无道，汤应当取代他。桃物之神出现在披山，有神牵着白狼衔着钩进入商朝。金德将盛，银从山中溢出。汤将奉天命放逐夏桀，梦见触到天而舔之，于是拥有天下。商人后来改天下之号为殷。高辛氏时期，有一位妃子叫姜元，她协助祭祀焦煤，看到巨人的脚印就踩了上去。当时她感到像有人与她交合，于是怀孕生下一个男孩。她认为不吉利，就把他丢弃在狭窄的小巷里，牛羊经过都避开不睬，又把他送到山林中，恰逢伐木的人用柴草覆盖他，再把他放到寒冰上，有只大鸟用一只翅膀垫盖着他。姜元觉得很奇异，就收养了他，取名契。契的下巴有异象，长大后成为尧的农官，对百姓有功。后稷的孙子叫公刘，有德性，诸侯都用天子之礼对待他。起初皇帝时期，有谶语说西北方的人将成为王，时间在甲子年，昌制定法令，发布诸罚，但推行道义。到公刘之后，经过十三代生了祭礼。祭礼十年时，飞龙布满殷商的牧野，这大概就是圣人在下位将要兴起的征兆。祭礼的妃子叫泰人，梦见高大的人感应自己，在猪圈中小便后生了昌，这就是周文王。文王龙颜虎肩，身高十尺，胸有四乳。太王说：“我们世代当有兴起的人，大概就是昌吧。”祭礼的哥哥叫泰伯，知道天命在昌身上，就前往越地，终身不返回。弟弟仲雍跟随他，所以祭礼成为继承人，而传位给昌。昌成为西伯，在封地建立城邑。文王的妃子叫太姒，梦见商朝庭院中长满荆棘，太子发在宫阙间种植紫树，化为松柏玉座。他把梦告诉文王，文王用玉帛告知群臣，合发一起拜谢梦兆。季秋的甲子日，赤色雀鸟衔着书飞到封地，停在昌的门户上，昌跪拜叩头接受。书的主要内容是姬昌是苍帝之子，灭亡殷商的是纣王。将要打猎时，史官普遍占卜说将有大收获，不是熊也不是皮，是上天送给你的老师来辅佐昌。臣的太祖史仇未与占卜打猎，得到高尧，征兆就是如此。王到达盘溪水边，吕尚在岸边钓鱼，王下车快步上前拜见说：“盼望您七年了，如今才在这里见到您。”吕尚立即改名回答说：“我钓鱼得到玉皇， 上面刻有药文：鸡受命，鲳来啼，转耳落钱抱在旗。吕尚外出游历，见赤色人从洛水出来，授给他尚书记载，命曰吕，辅佐鲳的是你。文王梦见日月附着在自己身上，又听岩鸟在岐山鸣叫。孟春六十天时，五星聚于房宿。后来有凤凰贤书在文王的都城游走，书上又说，因地无道，暴虐扰乱天下，皇命已经转移，不能再长久。神灵远离，百神散去，五星聚于房宿，照耀治理四海。文王去世后，太子发继位，这就是武王。武王牙齿并生，童子望洋，将要讨伐纣王时，到达孟津，八百诸侯不约而同会合，都说纣王可以讨伐了。武王不听从，等到纣王杀死比干，囚禁姬子，微子离开后，武王才讨伐纣王。渡孟津时，船到中流，白鱼跳入武王船中，武王俯身捡起鱼，长三尺，眼睛下面有红色文字形成字，说纣王可以讨伐。武王用水书写成世俗文字，鱼文消失。烧鱼来祭告上天，有火从天而降，停在武王屋上，留下来变成赤乌，乌鸟衔着骨碎。骨乌是纪念后继的德性，火是烧鱼祭告上天，天火留下，对应吉兆。于是东晋讨伐纣王，在牧野战胜，兵器没有沾血，天下归服。于是封吕望在其地，周朝德性隆盛，草木茂盛，蒿草可以建造宫室，因此命名蒿宫。武王去世，成王年幼，周公旦代理朝政七年，制定礼乐，神鸟凤凰出现，鸣颊生长。于是和成王到黄河落水观看，臣下玉璧，礼仪完毕，成王退下等候，直到天黑，荣光一起出现，遮蔽黄河，青云飘来，青龙来到祭坛，衔着黑甲图吐出后离去。在洛水行里也是如此，玄龟青龙苍寺停在祭坛上，被甲刻有文字，红色纹路形成字，周公拿笔用世俗文字写下来，写完文字消失，龟掉甲离去。那些话从周公一直到秦汉盛衰的征兆。麒麟在院囿中游走，凤凰在庭院中飞翔，成王拿琴歌唱道，凤凰飞翔啊，在子庭，我有什么德性啊，感动神灵，依赖先王啊，恩泽来临，大家欢乐，百姓安宁。鲁哀公十四年，孔子夜里梦见在三淮之间封沛那个地方有赤色烟气升起，于是叫颜渊子下去看，驱车到楚地西北范氏街，见一个打柴的小孩摘取麒麟，伤了他的左前足，用柴草覆盖他。孔子说，小孩过来，你姓赤松，名子乔，字受记。孔子说，你难道看见了什么吗？小孩说，看见一只野兽，大得像羔羊，头上有角，角端有肉。孔子说，天下已经有主了，是赤流，臣相为辅佐，五星进入景宿，跟随岁星。小孩拨开柴草，露出麒麟给孔子看，孔子快步前往，麒麟遮住耳朵，吐出三卷图，宽三寸，长八寸，每卷二十四字，其中说赤流当兴起，说周朝灭亡，赤气兴起，大要出现，玄丘制定天命，地卯金。孔子撰写春秋制定孝经，完成后让七十二弟子像庆一样弯腰面向北斗星站立，让曾子抱着河图洛书面向北，孔子斋戒面向北斗星叩拜，向上天禀告完备，说孝经四卷，春秋河图洛书共八十一卷已经完备。于是天上大量玉积的白雾接地，赤红从上而下变成黄玉，长三尺，上面有刻文。孔子跪着接受并读道，宝文出现，刘季掌握卯金刀，再枕素北，自何子天下臣服。汉高帝的父亲叫刘植家，植家的母亲梦见赤鸟像龙一样戏弄自己，于是生下植家，这就是太上皇帝。母亲名韩氏，这就是昭陵后。昭陵后在洛池游玩，有玉鸡衔着赤珠，刻着玉鹰，吞下这个的人会成为王。昭陵后拿起来吞下，又在大泽中睡觉，梦见与神相遇。这时雷电昏暗，太上皇去看，见蛟龙在他身上，于是怀孕生下纪，这就是高帝。高帝高鼻梁龙颜，胡须很美， 左大腿有72颗黑痣。危见时多次向王敖五副奢酒，醉卧时上面常有光怪，每次留下饮酒，卖酒的利润就翻倍。五副觉得奇异，就撕毁他的债券。丹夫人吕公喜欢给人看相，见到高帝说，我从小喜欢看相，看的人很多，没有比得上纪的相，希望纪自爱。我有个女儿，愿做你的姬嫂妾。吕公的妻子生气地对吕公说，你平常看中这个女儿，想让她成为贵人，佩令对你好，求娶不给，为什么随便许给刘季？吕公说，不是女人能知道的。最终给了高帝，生下惠帝鲁元公主。吕后曾与两个孩子在田间，有一个老妇经过请求喝水，吕后于是给她食物。老妇看吕后的相说，夫人是天下的贵人，让她看两个孩子，见到惠帝说，夫人之所以尊贵，是因为这个男孩。看鲁元公主也是贵人。老妇离开后，高帝正好从旁边的屋子来，吕后详细说了。高帝追上老妇，老妇说，刚才夫人孩子的尊贵都是因为您的相，您的相贵不可言。高帝饮酒后夜里经过沼泽中，前面的人回来说有大蛇挡路，希望回去。高帝醉了说，壮士走路怕什么，于是上前拔剑斩蛇，蛇分为两段，路开通过去。后面来的人见老妇守着蛇说，刚才赤弟子经过杀了他。看见的人怀疑老妇是骗子，想打他，老妇忽然不见。他们详细告诉高帝，高帝心中暗喜。秦始皇说东南有天子气，于是向东巡游来压制他。高帝隐藏在芒砀山泽之间，吕后常知道他的所在。高帝奇怪地问他，回答说，祭所住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，所以知道。高帝做沛公时进入秦地，五星聚于东景，岁星先到，其他四星跟随。占卜说以道义夺取天下。当初张良在下邳沂水上游玩，有老妇来径直走到张良面前，故意掉下他的鞋子，回头对张良说，小子下去捡鞋。张良愕然，想打他，因为他年老，就下去捡起来跪着送上。老妇用脚接住，笑着走了。张良非常惊讶。老妇走了一里左右又回来说，小子可以教导了，五天后天亮时和我在这里相会。张良觉得奇怪，跪下回答说，是。五天后张良前往，老妇已经先到了，生气地说，和长者约定却迟到，五天后再和我在这里相会。一共三次，而张良先到。老妇高兴地说，不应该是这样吗？就从怀中拿出一卷书给他说，读了他，这能成为帝王的老师。13年后，小子到极北古城山下见我，黄石就是我。天亮看那书，是太公兵法。张良用黄石篇向别人解说，都不理解，只有高帝能理解。张良说，这大概是天意授予的。五年后成就帝业。13年后，张良果然在古城山下找到黄石，珍宝藏起来祭祀，死后与黄石合葬。文帝的母亲薄姬为报做魏王时，将他纳入后宫，许父给他看相说会生天子，魏王豹于是背叛汉朝。汉高帝攻击俘虏了他，薄姬被送到知事。高帝见到他觉得美，纳入后宫，一年多才得宠幸。将要被宠幸时，薄姬说，我昨夜里梦见青龙占据我的心。高帝说，我就是，我为你成全他，一次同房就生了文帝。景帝的皇后王氏当初嫁给金王孙为妻，母亲遭儿占卜说会尊贵，于是夺回金氏而送入太子宫，生了一个男孩。男孩还在怀孕时，母亲梦见太阳进入自己怀中，告诉太子。太子说这是尊贵的征兆，生下男孩，这就是武帝。武帝的赵婕妤夹在河间，生下来两手都握拳，不能张开。武帝巡狩经过河间，观望云气的人说，这里有奇女天子气，召来见他。武帝亲自掰他的手，当时就伸开了，得到一只玉钩，因此被宠幸，号称全夫人，晋封为婕妤，住在钩弋宫，非常得宠。14个月生下男孩，这就是昭帝，号称钩弋子。武帝说，听说以前尧14个月出生， 现在勾弋子也是这样。于是命名他的门为姚母门。昭帝元凤三年正月，泰山莱芜山南百姓夜里听到汹涌有数千人声，早晨去看，见大石自己立起，高一丈五尺，大四十八围，入地八尺，三块石头做脚，立起后数千只百鸟聚集在旁边。又上林院中柳树断倒在地，一天早晨自己起来生出枝叶，虫子咬食树叶形成文字，说公孙病已立。陈留相议的王舍忽然移到长安。博士虽孟占卜说时属阴类，泰山是代宗王者禅让替代的地方，将会有废旧的家族，姓公孙，名病已，从平民成为天子。当时昭帝年幼，霍光辅政，认为虽孟妖言把他杀了。等到昭帝驾崩，昌邑王又被废，霍光立宣帝，宣帝是武帝的曾孙，本名病已，在民间平民三代，如虽孟所说。元帝的王皇后是其弟田氏的后裔，祖父王翁如从东平陵迁到元城。元城建功说，以前春秋记载杀戮山崩塌，晋国史官占卜因为阳之雄土火相成，所以杀戮崩塌。此后645年应该有圣女兴起，大概是齐的田氏吧。如今翁如迁徙，正对应那个地方，日月当值。元城城东有五路的废墟，就是杀戮地。此后80年当有贵女兴起于天下。翁如生王静。王静的妻子李氏怀孕时，梦见月亮进入自己怀中，生下女儿，这就是元后。每次许配人家未出嫁，所许配的人就死了。占卜看相的人说当大贵，于是成为元帝皇后，生下成帝。当初秦始皇时期有12个巨人，身长5丈，脚印6尺，出现在陇西临洮，前代史书认为是秦朝灭亡的征兆，史臣认为是汉朝兴起的福瑞。从高帝到平帝共12位君主。光武皇帝父亲是济阳县令，济阳县有汉武帝的行宫，长日封闭。哀帝建平元年12月甲子夜里，光武将要出生，于是打开行宫让他居住。当时有赤色光芒，室内全部被照亮，他的父亲感到惊异，让卜者王常占卜。王常平退左右说，这是好事，不可说。这一年有嘉禾生长在房屋上的景天草中，一经9岁，不同于平常的禾苗，现届大丰收，因此给光武取名秀。当时又有凤凰聚集在济阳，于是在宫殿上画凤凰的形象。第二年方士中有个叫夏贺良的，上书给哀帝说汉家立运中途衰败，应当再受天命，于是改年号为太初元将元年，自称陈胜留太平皇帝来验圣。王莽时善于望气的苏伯阿望见光武所居住的县冲陵城郭，惊叹说气象好啊，郁郁葱葱的样子。王莽记恨厌恶汉朝，而前文有金字，于是改铸霍权来代替他。不久光武从冲陵的白水乡起兵，霍权的文字是白水真人。起初起兵时望见家南有火光，以为是人拿着火，呼喊他，而火光更加盛大，赫然向上连接天，过了一会儿不见了。等到在河北时被王朗所逼迫，将要南渡滹沱河，倒立回来说河水流着冰块，没有船可渡，左右都恐惧。光武帝又派王霸去查看，王霸前去如同倒立所说。王霸考虑如实回报会惊动众人之心，于是假传消息说冰结的坚实，可以渡河。光武帝快速前进，等到达时河水都冻结了，坚固可以行走。渡河后剩下的几辆车还没过完冰就陷落了。先前到达下伯城西，犹豫该往哪里去，有一个白衣老翁在路旁说努力，信都郡是长安城守，距离这里80里，说完不知去向。于是到达信都，投靠太守任光。当初光武威谏时，穰县人蔡少恭说谶语说刘秀发兵捕捉不到之人，卯金修得为天子，国师公刘子据名秀。少公说国师公就是。光武笑着说怎么知道不是我，倒是西门君会等人都说刘秀应当做天子。光武平定河北，回到中山，将军万修得到赤符符，说光武应当接受天命。群臣上尊号，光武推辞。 先前到达号县，诸生强华又从长安到号县，进献赤符符文字与万修得到的相符。群下又请求说，寿命的福瑞，人事的应验最为重要。光武又梦见成赤龙登天，于是即位，建都洛阳，营造宫阙。一天晚上，有门才自己到来。这时琅琊开阳县城门，一天晚上无故自己消失了，检查所得的木料就是那个门材，于是命名那门为开阳门。在此之前秦木工时，陈仓人挖地得到遗物，像羊又不是羊，像猪又不是猪，感到奇怪，将要献上去。路上遇到两个童子，对他说，你知道那东西吗？名叫丹，常在地底下吃死人脑，如果想杀他，用柏树东南枝指向他，就会死。丹于是说，这两个童子名叫宝，得到雄的可以称王，得到雌的可以称霸。于是陈仓人抛弃丹去追赶两个童子，两个童子化为野鸡飞入林中。陈仓人告诉木工，木工发动徒众大规模打猎，得到雌的化为石头，放置在千水渭水之间。到文公时，为他立雌，名叫陈宝雌。雄的向南飞去，停留在南阳穰县。后来光武从南阳兴起。光武刚开始兴起时，韦骁在陇右拥兵召集英俊，而公孙述在蜀称帝，天下像云一样纷乱，大的连州跨郡，小的占据县邑。韦骁问扶风人班彪说，从前周朝灭亡，战国并争，天下分裂几代，然后安定，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吗？还是将承应天命交替兴起，在于一人呢？希望先生论述。回答说，周的废兴与汉不同，从前周设立五等爵位，诸侯执政，根本既已微弱，枝叶强大，所以他的末流有合纵连横的事，是那形势使然。汉家继承秦的制度，郡县治理人民，君主有专断的威权，臣下没有百年的权柄。到成帝时，借重外家，哀帝平帝短命，皇位继承人三次断绝，祸患从上面引起，伤害不涉及下面。所以王家的显贵亲父把持朝廷，能够窃取名号地位，但不扎根于百姓，因此极真之后，天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叹息。十余年间，中外骚扰，远近都发动，假借名号如云聚集，都称刘氏不谋而合的讲相同的话。当今雄杰拥有周域的，都没有七国世代基业的资本。诗经说，伟大上帝俯视天下，赫赫明明观察四方，寻求百姓的疾苦。现在百姓都吟咏思念汉朝，向往刘氏，已经可以知道了。韦骁说，先生讲周汉的形势是可以的，至于只看到渔民习惯于刘氏信号的缘故，就说汉朝复兴太疏阔了。从前秦失其路，刘季追逐而抓住了他，当时百姓又知道汉吗？班彪既被韦骁的话触动，又怜悯狂妄狡诈之人不停息，于是著亡命论来挽救时难。从前帝尧禅让时说，阿舜，天的隶属在你身上，舜也以此命令禹、道济、契都辅助唐，禹光辉普济四海，累世在德、道、汤、武而拥有天下。虽然他们遭遇的时代不同，禅代方式不同，至于顺应天意、顺从民众，那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刘氏继承尧的福座，氏族的世代注入在春秋。唐聚火德，而汉继承他，开始兴起于沛泽，就有神母夜里嚎哭，以彰明赤帝的福瑞。由此说来，帝王的福座必定有名胜显逸的德行，丰功厚利积累的基业，然后精诚通于神明，留则施加于生民，所以能被鬼神所扶佑，天下所归往。没有见过运势，没有根基，功德不显著，而能崛起在此位子的世俗之人，见高祖从布衣兴起，不通晓其中缘故，以为只是遇到暴乱得以奋起其见，游说之事，以至于把天下比作逐鹿，侥幸捷足而得。不知道神器有天命，不可以凭智力求得，这就是世上之所以多乱臣贼子的原因。如果这样，岂只是不明天道，又不观察人事啊？那些饥饿流亡的奴隶，饥寒交迫于道路，享有粗短衣的遮蔽，一旦一旦的积蓄，所希望的不过一斤，然而终于辗转死于沟壑。为什么呢？贫穷也有命啊！何况天子的尊贵， 四海之父，神明的福座，可以妄自占据吗？所以虽然遭遇厄运，窃取权柄，勇如韩信、英布，强如项梁、项羽，成功如王莽，然而最终润祸福至，烹煮分裂，又何况微不足道不及庶子，而想暗中干犯天位的人呢？所以弩箭之马，不能奔驰千里之路，燕雀之类，不能奋起六合之用，船子之才，不能承受栋梁之任，斗烧之子，不能执掌帝王之重。易经说，鼎折足，复攻速，是不能胜任啊。当秦末时，豪杰共同推举陈婴为王，陈婴的母亲阻止婴说，自从我做你家的媳妇，世代贫贱，突然富贵不吉祥，不如把兵交给别人，事成稍受其力，不成或有所归。婴听从他的话，而陈氏得以安宁。王陵的母亲也遇见像是毕王，而刘氏将兴。当时王陵为汉将，而母亲被楚俘获，有汉使来，王陵母见到他，对他说，希望告诉我的儿子，汉王是长者，必得天下，你谨慎侍奉他，不要有二心。于是对着汉使伏剑而死，以此来坚决勉励王陵。其后果真安定于汉，王陵为宰相封侯，以匹夫的名志，还能推究势力的极致，探查祸福的机兆，保全宗嗣于无穷，垂名册书于春秋，何况大丈夫的事呢？所以穷达有命，吉凶由人，陈婴母之肺，王陵母之心，审查这两者，帝王的名分就决定了。至于高祖，他的兴起有五个原因，一是帝尧的后裔，二是体貌多奇异，三是神武有征验应召，四是宽明而仁恕，五是知人善任使，加上性诚好谋，达于听受，见善如不及，用人如有己，从谏如从流，驱食如享富，当吃饭时吐出口中食物，采纳子房的策略，拔足灰喜，作揖接纳厉声的游说，醒悟庶族的话，断绝怀土之情，推崇四皓的名声，割舍肌肤之爱，从行政中提拔韩信，从王命中收用陈平，英雄效力，群才必举，这是高祖的大略，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。至于灵瑞符印，又可略闻。当初刘媪怀孕高祖而梦与神谕，震雷昏暗，有龙蛇的怪异，长大后多灵异，有疏于众，所以王媪武父感悟而舍弃，吕公赌貌而敬女，秦始皇东游以验其气，吕后望云而知所处，刚受命则白蛇分，西入关则五星聚，所以淮阴侯刘侯说是天授非人力。历观古今的得失，验证形势的成败，考察帝王的世运，推究武者所说的取舍不合此位，福音不同此度，而想昧于权力，越次妄据，外不量力，内不知命，则必丧失保家之主，失去天年之寿，遭遇折足之凶，福寿抚月之诛。英雄果真觉悟，畏惧祸界，超然远览，渊然深识，收王陵、陈婴的明智，断绝韩信、英布的觊觎，拒绝逐鹿的瞎说，审查神器有所受，不贪图不可企及，被二母所笑，则福座流传于子孙，天禄永终。韦骁不采纳，果然失败。汉元帝、成帝时代，道士说，谶语说，赤恶三七，三七210年有外戚篡位，坐及三六，当有龙飞的秀士心腹祖宗，到王莽篡汉，汉朝210年了，王莽18年而败，光武兴起。明帝刚出生时，下巴丰满，额头尖，红色象牙，最终登上帝位。和帝邓皇后、祖父邓禹辅佐光武，常说，我将领百万人，未曾妄杀一人，子孙当大兴。皇后年少时，乡者苏文见到皇后吃惊说，这是成汤的古法，贵不可言。皇后曾梦见登梯子，用手摸天，天体荡荡正清而滑，有像钟乳石的东西，皇后仰头吮吸它，以之询问占梦者。占梦者说，尧梦攀天上，汤梦极天舔他，这都是不平常的梦。不久入宫，于是登上尊位。安帝位极大位时，在府邸多次有神光、赤蛇、嘉印照耀室内，盘绕在殿屋床地之间，后来于是入城大统。当初桓帝时代，有黄星出现在楚宋的分野， 辽东英奎说，后五十年当有真人兴起于桥，配之间其风不可当。灵帝西平五年，黄龙出现在桥。光禄大夫乔玄问太史令单阳说，这是什么祥瑞？单阳说，齐国后当有王者兴起，不到五十年也当再出现天势横向，这是征兆。内黄英登默默记住。后来曹操从乔起兵，是为魏武帝。建安五年，在黄兴出现之年正好五十年，而武帝打败袁绍，天下无敌。春秋趁说，取代汉朝的是当涂高。汉朝有周书，善于内学。有人问他，周书说，当涂高是魏。周书死后，乔州又问术士杜琼说，周征君认为当涂高是魏，他的意义在哪里？杜琼说，魏是阙的名称，当涂而高，圣人用类别来说罢了。又问周说，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周说，不明白。杜琼说，古时民官职不说曹，自汉以来民官都说曹，吏说属曹，族说是曹，这大概是天意。周说，魏是大，重而且大，天下之所归吗？建安十八年，武帝为公，又晋爵为王。二十五年，武帝去世，太子曹丕继位为魏王，是为文帝。文帝刚出生时，有青色的云，圆形如车盖，整日笼罩在他上方。望气的人认为这是极为尊贵的祥瑞，不是臣子的气数。擅长相术的高元吕说，他的尊贵不可言说。延康元年三月，黄龙又在桥县出现，英登还活着，感叹道，黄龙在西平年间出现时，单阳说，不到五十年应当还会出现。如今四十五年了，单阳的话应验了吧。四月，饶安县报告说白虎出现。八月，十邑县报告说凤凰聚集，又有麒麟出现。十月，汉帝禅让帝位给魏国，魏王辞让不接受。博士苏陵、董巴上书说，臣听说天意的去留本来有固定的分际，圣人承当他，明白无疑。所以尧舍弃骨肉而禅让给有虞氏，始终没有吝惜之色。舜从田亩中发迹而君临天下，好像本来就有一样。他们互相授受之间，不带片刻功夫，天下就已经传覆了。这是为了急于顺应天命，表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君。如今汉朝的气数已经终结，妖异已经明确地断绝了它。陛下承受上天的命令，福瑞报告征兆，叮咛周详，反复备至，即使言语相告，也无法替代这些。如今虽然已发布诏书，但应受尚未接受，固执的谦让，对上讥考天命，对下违背民情。臣谨慎地按照古代典籍，参考图谶纬书，魏国的运数和天道所在及地位的应验，就在今年这个月明明白白。锦竹条上奏如下，希望陛下转变思想，及时即位，明白地告祭上帝，布告天下，然后改换历法，变更服色，确定大号，天下幸甚。他们所陈述的事情说，天有十二次，作为分野，王公的封国各有所属，周在淳火，魏在大梁，岁星运行经历共有十二次，所在国的天子受命，诸侯得以封赏。周文王开始受命时，岁星在淳火，到武王伐纣，十三年后岁星又在淳火。所以春秋传说武王伐纣，岁星在淳火，又说岁星所在就是我周朝的分野。从前光和七年，岁星在大梁，武帝开始受命为将，讨伐黄巾。这一年改年号为中平元年。建安元年，岁星又在大梁，开始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十三年，又在大梁，开始被任命为丞相。如今二十五年，岁星又在大梁，陛下受命。这是魏国得到岁星与周文王、武王受命相应。今年青龙在庚子年，师推夺灾，说庚是变更，子是滋生，圣人制定法度，天下太平。又说君王在子年不得，在丑年至成，这是说今年上天重新命令圣人制定法度治理天下，对百姓不是恩德。魏国以改革制度统治天下，与师相合。颛顼受命，岁星在始为，魏国居于其地，也在始为。所以 春秋传说魏国是颛顼的旧址，如今十月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位就是颛顼寿命的分野。魏国在十月接受禅让，这与始祖寿命的预兆相同。魏国的氏族出自颛顼，与舜同祖，建于春秋世家。舜以土德承接尧的火德，如今魏国也以土德承接汉朝的火德，这在五行运数上符合尧舜寿寿的次序。魏王还是不同意。太史丞许之又呈上天文祥瑞的记载，从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日开始，有新的天子之气出现在东南，到如今累计23年。建安十年，彗星出现在库楼，经过侵犯低速、房速，向北进入天市，侵犯北斗、紫薇。低速是天子的速宫，路秦所在；房速是天子的明堂正教之首。北斗七星是主宰尊贵辅佐，象征近臣的；紫薇是北极最尊贵之星。这是清除扫荡汉家的大灾异。建安十八年秋天，岁星、震星、荧惑都进入太微，逆行停留地座100多天。岁星进入太微，人主要改姓；震星进入太微，内部有兵乱，人主衰弱。这三者是汉朝改姓换代的灾异。建安十九年正月，白虹贯日。易传说，后妃专擅国政，白虹贯日。建安21年五月初一己亥日发生日食。建安23年三月，彗星早晨出现在东方20多天，傍晚出现在西方，侵犯经过五车、东景、五诸侯、文昌、轩辕、太微、封燕次相地座。彗星是除旧布新、消灭邪恶、兴起圣人的灾异。建安24年二月30日壬子日发生日食。太阳是阳经，月亮是猴王的象征，而在亥子日发生日食，都是水灭火的灾异。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，月亮掩食荧惑，经过人定时分，荧惑从荧室出来，停留在雨林。月亮是大臣猴王的象征，荧惑是火精，代表汉朝的运数。战词说，汉家因兵祸而灭亡。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，包卦显示天子之气消失，这都是崩溃灭亡的灾异。荧惑是火精，运行时退缩，每日一度有余，所以太史令王玉认为汉家衰亡到了极点。荧惑大而颜色红，光芒不明亮，颜色红而小，与小星没有区别，这都是汉家衰亡的灾异。易传说，上下流通，圣贤昌盛，相应的征兆是帝德使凤凰飞翔，万民喜乐，没有灾祸。易传又说，圣人受命，相应的征兆是凤凰降临，天子被俘。易传又说，黄龙出现，天灾将要到来，天子被贬黜，圣人出现。黄龙在戊己日出现，五色花纹都具备，圣人承受天命。黄龙在戊寅日出现，这是帝王寿命的福瑞中最显著的。易传又说，圣人清净，行为中正，贤人到来，民众服从命令，相应的征兆是麒麟到来。春秋玉版谶说，代替赤色的是魏公子。春秋左注七说，汉朝在许昌失去天下，所以白马县令甘陵人李云上书说，许昌有天子气出现，当涂高已经萌生，想让汉家防范，杜绝萌芽。如今汉朝建都许昌，日益衰弱，应当在许昌失去天下。当涂高就是魏，魏是像魏两阙的名称，正当道路而高大，魏应当代替汉朝，如同李云的话。春秋左注七又说，汉朝因蒙孙而灭亡。解说的人认为，蒙孙正值汉朝24位皇帝，同蒙于祸，因而衰弱灭亡。汉帝小时候名叫董侯，名不正，蒙乱荒祸，他的子孙因衰弱而灭亡。孝经中黄谶说，日载东，祭火光，不恒一，圣明聪，400之外，异姓而亡。天下归公至太平，这是魏王的姓讳出现在图谶中。易运七说，炎居东，西有五，两日并光日居下，其为主，反为辅，五八四十，黄气寿，真人出。炎五是许字，两日是昌字，汉朝应当在许地灭亡，魏朝应当在许昌兴起，如今忌讳之期在许昌，这是他的大孝宴。易运七又说，鬼在山和女运 王天下。于是魏王接受汉朝禅让，在繁阳举行繁柴祭天，有黄鸟口衔丹书停在上书台上，于是改年号为黄初。汉中平二年，洛阳百姓传言虎贲寺有黄人，每天观看的人数以万计，道路断绝。中平元年，黄金贼兴起，说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这是魏氏依据刘向自称土德的符印。在此之前，周敬王47年，宋景公问大夫行石子辰，天道有什么祥瑞？回答，死后五年五月丁亥，臣将死。死后五年五月丁卯，吴国将灭亡。灭亡后五年，君将去世。去世后400年，诸王天下。都如他所说，诸王天下大概是说魏国之后。说400年就错了，怀疑年代久远，记载的人有谬误。高贵襄公刚出生时有光气照耀房屋，后来他即位为帝。刘备身高7尺7寸，双手下垂超过膝盖，回头能看到自己的耳朵。洛书真要度说，赤三德昌九世会合道备，合为帝纪。洛书宝与命说，天度帝道备称皇，以统卧气，百城不败。洛书陆运七说，九侯七杰争明命，吹骸道路，谁使主者悬且来。刘备自玄德，所以说悬且来。孝经勾命诀说，第三剑九会背。在此之前，术士周群说西南多次有黄气，直立数丈，这样持续多年，每当有景云祥风从玄机星下相应。建安22年中，屡次有气如旗帜从西到东在天空中运行。图书说必定有天子出于那个方向。太白、荧惑、振兴跟随岁星，又有黄龙在前威郡武阳县的赤水出现，九天才离开。关羽在襄阳，男子张家、王修献上玉玺，后来刘备在蜀地称帝。孙坚的祖父名叫孙忠，家在吴郡富春，独自与母亲居住，生性极为孝顺，遇到年荒以种瓜为业。忽然有三个少年到孙忠处讨瓜，孙忠厚待他们。三人对孙忠说，这山下很好，可以做墓穴，葬在那里会出天子。你可以下山100步左右，回头看见我们离去就可以安葬了。孙忠走了30步就回头张望，看见三人一起乘白鹤飞去。孙忠死后就葬在那个地方，墓地在县城东边，坟上多次有光怪，五色云气上达天空，蔓延数里。父老互相议论，这不是凡俗之气，孙氏要兴起了。孙坚的母亲怀孙坚时，梦见肠子出来环绕吴昌门，告诉邻居的母亲，邻居的母亲说，怎么知道不是吉祥呢？昌门是吴国的城门。孙坚出生时容貌奇异，孙坚的妻子吴氏最初怀孙策时梦见月亮进入怀抱，后来怀孙权又梦见太阳进入怀抱，告诉孙坚说，从前怀孙策梦见月亮入怀，如今又梦见太阳入怀，为什么呢？孙坚说，太阳和月亮是阴阳的精气，是极其尊贵的象征，我的子孙大概要兴起吧。孙权方下巴大嘴巴，紫色胡须，上身长下身短。汉朝有个叫刘婉的人，善于相面，见到孙权的兄弟说，孙氏兄弟虽然各自才智明达，但禄位不能长久，只有二弟孝廉形貌奇伟，骨体不凡，有大贵的表象，寿命又最长，你们记住他。孙权当时是孝廉。当初秦始皇东巡渡江，望气的人说，500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地，而金陵之地有王者的形式。于是秦始皇就改金陵为秣陵，开凿北山来断绝他的形势。到了吴地，又命令10多万囚徒挖掘污秽其地，标上恶名，所以叫囚卷县，就是现在的嘉兴县。汉朝术士说，黄旗子盖出现在斗牛之间，江东有天子气。献帝兴平年间，吴地谣言说，黄金车斑斓耳，开昌门出天子。魏文帝黄初三年在武昌举兵，同时报告黄龙凤凰出现。那年孙权称帝，活到71岁去世。孙权的儿子孙休最初被封为琅琊王，梦见成龙上天，回头看不见尾巴，后来登上大位，他的儿子被废。汉元帝、汉成帝时期 有先见之明的人说，魏国年号有何，应当在西方3000多里外有石头裂开，系着5匹马，文字是讨曹。等到魏国刚刚兴起时，张掖郡山丹县金山柳谷有石头出现，周长7旬，中间高一仞，青灰质地，白色纹路，有5马、麒麟、鹿、凤凰、仙人的图像。最初在建安年间出现，在黄初年间成型，文字在太和年间完备。到青龙3年，柳谷的黑河泛滥涌出，石头形状改变，样子像云龟，宽6尺，长1丈7尺1寸，周长5丈8寸，立在河西。有10马12匹，其中1匹有仙人骑乘，1匹有龙头缰绳，5匹有形状但不完整，5匹成形。还有一头牛、八卦、列宿、彗星的图像。有玉匣在前面打开盖子，有2个玉珏，1个玉璜。又有麒麟、凤凰、白虎、马、牛在其中排列。有文字说，上上三天王术大会，讨大曹经，但取之经历中大金马，1匹中正大吉官兽，此马甲银数水，共35个字。石头颜色青灰，而物体形状和文字都是用白石写成，都凸起。魏明帝厌恶其中有讨曹字样，凿去改为记，用青石填色。过了一夜，白石又填满了。当时被认为是祥瑞，向天下公布。隐士张建说，神诏预测未来，不追溯往事，这大概是未来的吉兆，当今的怪异现象。不久晋朝以司马氏接受禅让，太尉属官程颐解释说，大事盛极的意思。今是晋朝的武德，终是万物的汇合，即是福气的开端。这是说司马氏称王天下，感应德性而生，符合正极而称王的福瑞。程颐又作赞语说，黄德通达远方，确实降下美好灵意。前生出其相，坤玉成其形，黑石已经昭示，白文因而形成，瑞虎合乎仁德，白灵闪耀金光，神马自然图现，金眼表明其形，体正而称王，中正能够明察，官兽没有尽头，延续万斯年，宣帝有狼顾之相，能够使脸正转向后方，而身体不改变。魏武帝曾梦见3匹马在同一个槽中一起吃食，后来宣帝及景帝、文帝相继担任宰相，于是倾覆了曹氏。文帝没有立世子，有益于齐献王司马攸。武帝当时任中府君，害怕不被立，把自己的相貌给裴秀看。裴秀对文帝说，中府君头发垂地，双手过膝，天表如此，不是人臣的相貌，因此得以被立。等到继承晋王位，当月襄武县报告说，有大人出现，高3丈多，足迹长3尺1寸，白发，黄单衣，黄头巾，拄着拐杖呼喊百姓王室说，现在应当太平。不久接受魏国禅让。武帝咸宁元年，大风吹断皇帝射术，有清气从射中冒出，占卜的人认为东莞有天子气。当时琅琊武王司马纣受封东莞，司马纣是元帝的祖父。元帝在咸宁2年夜里出生，有光照亮房间，室内完全明亮，有白毛长在日角左边，眼睛有金光闪耀。跟随惠帝到邺城，成都王司马颖杀了东安王司马纣，司马纣是元帝的叔父。元帝恐惧，想出逃，但月光明亮，巡逻的守卫紧急，四阶断绝，无法离开。过了一会儿，天阴，风雨大至，巡逻的人都休息了，才得以离开。当初武帝征讨吴国，琅琊武王司马纣率军从途中出发，而王浑逼近溧阳，王逊已经驻扎在近路。孙皓想要投降，宋天子喜寿近处越过两位将领，却远送给司马纣，有见识的人都感到奇怪。吴国没有灭亡时，吴郡临平湖有一天忽然自己开通，湖边得到石盒，中有小青石，刻着皇帝字，就说临平湖堵塞，天下就乱，开通则天下太平，吴人认为是美祥。不久吴国灭亡，后来元帝在江东兴起。吴国灭亡后，蒋山上常有紫云，术数家也说江东还有帝王气。又有谣言说，五马游渡江，一马化为龙。元帝与西阳王、汝南王、南顿王、彭城王5位王爷过江，而元帝登上天位。谶书说，同马入海建业期，元帝小字同环。永嘉初年， 元帝以安东将军身份镇守建业。当时岁星、镇星、辰星、太白四星聚集在牛女之间，常常徘徊进退。闵帝建兴四年，晋陵武进人陈龙在田中得铜铎五枚，柄口都有龙虎形状。又有将雏鸡却聚集在他面前，都驱赶离开又回来，再三如此。又有鹅三四头，高飞且鸣叫，盘旋东西，昼夜不下，这样六七天。会稽单县陈清又在井中得到战中，长七寸二分，口径四寸，器物虽小，形制很精良，上有古文书十八字，其中四字可识，说会稽挥命。豫章有大章数，大三十五围，枯死很久，永嘉年间忽然又茂盛。郭景纯都说这是元帝忠心的应验。当初武帝太康三年，建业有寇，余姚人武镇占卜说寇已经灭了。三十八年，扬州有天子，到元帝即天位，果然三十八年。在此之前，宣帝有宠将牛津，屡次有功，宣帝做两口科，一口盛毒酒，一口盛好酒，自己喝好酒，毒酒给牛津，牛津喝下就死了。景帝说牛津是名将，可大用，为何害他？宣帝说你忘了石瑞，马后有牛吗？元帝母亲夏侯妃与琅琊国小吏姓牛的私通，而生元帝。闵帝即位，改毗陵为晋陵，当时元帝开始称霸江阳，而戎狄称帝，西都微弱。甘宝认为这是晋朝将灭于西而兴于东的福瑞。宋武帝居住在丹徒，出生之夜有神光照亮房间，当晚甘露降在木树。皇考因高祖生有奇异，取名奇奴。皇比去世后养在旧家，改为祭奴。年少时放诞嗜酒，从京都回来在旅店休息，旅店老妇说室内有酒，自己进去取。帝进入室内，在酒瓮旁饮酒，醉卧地上。当时司徒王密有门生住在丹徒，回家也到这旅店。旅店老妇说刘郎在室内，可进去一起喝酒。这门生进入室内，惊慌出来对老妇说室内怎么有这种怪物。老妇急忙进去，见帝已经醒了。老妇私下问刚才看见什么，门生说看见一物五彩如蛟龙，不是刘郎。门生回去告诉王密，王密告诫他不要声张，而与刘玉结为后交。帝增行至下邳，遇见一位僧人，僧人说江南不久将丧乱，拯救他的一定是你。帝患手疮多年，僧人从怀中取出一包黄散给帝，说这疮难治，非此药不能治愈。忽然不见僧人所在，用散敷疮即痊愈。余下的散帝保重收藏，后来征伐多次受伤，贯通伤多次，用散敷上无不立刻痊愈。从小到长大，眼中常见二龙在前，起初还小，到显贵时变大。晋陵人车叟善于相人，向帝说你贵不可言，希望不要相忘。晋安帝一夕初年，帝开始平定晋乱而兴霸业。庐江霍山常有钟声十二响，帝将征讨官落霍山崩塌，有六钟出现，制度精巧奇特，上有古文书一百六十字。冀州有僧人法称将死，对其弟子普言说松皇神告诉我江东有刘将军，是汉家后裔，应当受天命。我以三十二枚玉璧一柄镇金给将军作为信物。三十二璧是刘氏卜氏的数目。普言告诉同学法义，法义在义熙十三年七月于松高庙石坛下得到玉璧三十二枚，黄金一柄。汉中城固县水边忽然有雷声，不久暗崩，得铜钟十二枚。又巩县百姓宋耀德家和九岁，后二年而受禁禅。孔子和洛谶说二口剑歌不能方，两金相克发神风，空穴无主其入中，女子独立又为双。二口剑歌是刘字，进士属金行，刘姓又有金，所以说两金相克。空穴无主其入中是祭字，女子独立又为双是奴字。晋朝以禅让给宋，太史令洛达奏陈天文符谶说从义熙元年到元熙元年十月，太白星白天出现，经过天空共七次。占卜说天下吉民更亡，异姓兴起。义熙元年到元熙元年十一月初一，日食共四次， 都从上开始亏蚀，是臣民失去君主的象征。1711年5月3日，彗星出现在天市，光芒扫过帝座。天市在房，星之北，是宋的分野。得到彗禀者兴起，这是除旧布新的征兆。1717年7月25日，武红出现在东方。占卜说，武红出现，天子被废除，圣人出现。1717年8月11日，新天子气出现在东南。12年，北定中原，重进宋宫。岁星徘徊在房，星之间，大火星是宋的分野。与武王克阴相同，得到岁星分野的人应当称王。11年以来到元熙元年，月亮运行失道，常向北进入太微中。占卜，月入太微亭，王入为主。13年10月，镇星进入太微，停留70多天，到14年8月10日又进入太微不离开，到元熙元年累积200多天。占卜，镇星守太微是王君的征兆。有厉王，有喜王。14年5月17日，背星出现在北斗魁中。占卜说，星背北斗中，圣人受命。14年7月29日，彗星出现在太微中，彗禀从上向星下开始，芒尾渐长到10余丈，前进扫过北斗及紫微中。占卜说，彗星出太微，社稷亡，天下改易政权。进入北斗，地宫空。一战，天下得赵人。赵人是圣主。一说会被紫微，天下易主。14年10月1日，荧惑从进入太微勾稽，到元年4月27日，从端门出击师，停留206天，环绕振兴。荧惑与田星勾稽天庭，天下改换纪年。14年12月，岁星、太白、辰星徘徊居留斗、牛之间，经过10天。斗、牛是隶属的起始。占卜说，三星会合，这叫改历。元熙元年12月24日，四黑龙登天。易传说，东龙出现，天子王社稷大人应天命的福瑞。金词诗说，大火有心水报之，悠悠百年是其时。火是宋的分野，水是宋的德行。金词诗又说，云出而两剑欲举，短如之何乃相阻，交灾乱也当何所，唯有引言之何属，西南之鹏困环府。两个云是玄字，短的是说云作短，言引不见，只因见古，直合古边，则盛会禀明。一说西南得鹏，所以能困环府。刘向趁说，上午静寂至太平，草复合成及群英。前句是陛下的幼名，后句是太子的名。11年5月，西明门地陷，水涌出，毁坏门扉门槛。西面是金乡之门，被水所毁，这是金德将衰，水德方兴的象征。太兴年间，百姓在井中得战中，上有古文18字，晋朝从宣帝到现在，传位数满18。1熙8年，太社生桑树，尤其明显。六世抗魏，汉建安25年196年而禅让给魏。魏从皇初到咸熙2年46年而禅让给晋。晋从太史到现在元熙2年156年。三代隶属穷晋，都以6年为周期。少帝即位后，景平3年4月，有五彩祥云出现在西方。当时文帝担任荆州刺史，镇守江陵，不久就登上帝位。文帝元嘉年间，有传言说钱塘会出现天子，于是朝廷在钱塘设置驻防军队来防备。后来孝武帝在兴亭寺的禅堂登上帝位，禅和钱发音相近。太宗担任徐州刺史，出京镇守彭城，昭太后赐给他一把镶嵌大珠的鹿茹剑，这把剑是御用佩剑，占卜者认为这是吉兆。前废帝永光初年，又有谣言说襄州会出现天子，右主打算南巡襄川来镇压这一征兆。不久襄东王登上帝位，这就是明帝。史官恭敬的核查，冀州道人法称所说的32枚玉璧是刘宋王朝占卜国运的数目，实际上是占卜年数的数目。所谓占卜国运的说法是错误的理解了这句话。32的意思是两个30，那就是60。刘宋王朝从承受天命到禅让给齐朝，总共60年。